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呢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那今天呢，我们的录音室呢来了一个超级重量的来宾，也是我应该也是我的老师，然后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超级巨星。我们欢迎宪哥谢文宪。
嗨 ，Selina 好，各位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文宪。
宪哥，真的好久好久没看到你了。
我上了你两次节目，那个是大概两年前的事情了。
对呀、啊，然后因为我比较讶异的是，因为宪哥之前都跟我说他不要再写书了，他说写书太累了这样子。诶，但是呢，最近宪哥又出了一本新书，对不对？
对，这一本其实不是我写的，是记者来访问我的。所以这本很特别啊，就是极限赛局，等于是我55岁的人生之书啦，算是我的半自传吧。
嗯，因为其实我看了这本书，然后我看了其实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认识宪哥也快要，宪哥我们认识快要接近十年了耶。
八到十年差不多。
八到十年对不对？
对。
其实宪哥应该是一路看着我，我也一路看着宪哥在人生不同的道路上，对不对？
对，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啊，因为在这一条道路上其实需要很多朋友，大家互相帮忙。我觉得 Selina 在小资领域当中奉献很多，自己作品也很多，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赛道上彼此互相打气跟加油。
没有没有，宪哥一直是我学习的一个对象。宪哥，我比较好奇的是说，这本书因为它是比较记者采访你，它有点像是你人生的一个前传的一个小回顾，然后书里面其实描写了很多你人生重要的小故事，然后用这些感人的小故事其实带出了你人生一些很重要你想传达的一个创造极限五个心法。你这本书啊，就是想要送给读者的礼物是什么？这一本书你的 meaning 对他们来讲的意涵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关键是我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家庭背景，我也是从基层开始上班工作，到现在为止33年，我也没有喝过洋墨水，甚至对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来说，就是一个跟一般上班族一模一样的工作形态。那当然分成人生的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对我自己来讲，这本书其实比较希望一开始是写给30岁以下的人，但是当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对我自己来讲，如果我可以把过去的经验整理出来对年轻人有帮助，这是我自己非常幸运的地方。我自己很年轻的时候看过像这个延长寿的这个自传，或者是像以前像什么与成功有约这一类的书籍，都对我当时在青涩年代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不管是我未来从事专职讲师，或者是我人生走到下半场第二座山，都有很多指引的作用。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把我的经验整理出来。
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它其实是不同年纪的职场工作者，或者是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人，他看了这本书，他其实会找到不同的共鸣。比如说年轻的人，他可能看了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学习到你很多，比如说人生努力的一些过程。但比如说在像我这个年纪在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比如说你在讲说脱下标签以后你的人生剩下什么时候，就是会感觉到其实宪哥在描述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我们可能也会感受到的，就是也会在寻找人生的第二座山，或是人生其他的一个价值跟意义的存在。不管你是20、30、40、50的，或是甚至再大一点，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对你的人生或职场的这个发展，其实应该会得到很多的一个帮助或启发这样子。
对，所以各位读者如果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可以这样，就是越年轻的朋友从越前面开始看，因为优势跟动力比较像是20、30岁左右的人他们去理解的东西。这些年轻朋友他可能不会一开始想到低谷跟使命啊。那如果你是大概40岁左右的朋友，我认为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第三 part， 就是连结啊。那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可能40、50岁左右的人啊，你可能人生当然很长，你会遇到一些很重要的挫折跟低谷，还有使命。所以我自己也是大概在50岁以后才慢慢看清楚，我可能会离开这个企业讲师的这个领域，慢慢走出我自己想要发展的东西。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人生的进程，从第一步骤走到第五步骤，这是我个人可以给读者的分享。
嗯，对。那宪哥，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你的书里面讲的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一些小故事，或是我自己看完以后我很有感触的一些 你觉得可以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其实宪哥，其实你在这本书，你一开始你有提到就是家，然后你说家里给你三个很重要的影响，那包含了比如说做人要诚信啊，爱上棒球是十五强这样。那其中比较特别一个小故事是，你跟你妈的小故事，就是国小五年级的时候你偷钱跑去买电动，然后妈妈对你说的这一段话，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妈妈其实她，因为她其实比我爸爸会念书啊，在那个年纪就考上新竹女中，然后嫁给我爸爸到中立之后，其实她在帮我叔叔做裁缝，我叔叔是那个西装师傅，她在帮我叔叔做裁缝，可能就是补贴家用。当然是到了后期，我妈妈才从事保险的工作。那个时候做裁缝是很辛苦的，可能钱也不是那么多，那我叔叔可能就是按件计酬。有一次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其实不是买电动，就是去打电动玩具。我妈妈就随手把那些钱啊，就是很那个时候的，还有那种什么五块钱的纸钞啊，还有那个一块钱一块钱那种硬币啊，就放在桌上。那我们家隔壁两三间有开了一个那个，我们那个年代才比较知道的这些电动玩具的形态，我就随手把那些零钱拿去就投了那个电动玩具的那个游戏。记得是差不多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妈跑过去隔壁找我，把我拖回来。我印象中我妈妈是非常慈祥的人，她其实很少打我们或者是骂我们，讲那些比较严肃的话，我爸爸比较会。哦，那个是真的很惨的，他是叫我跪下来，就是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拿钱，拿我的钱你都没有跟我讲。哦，那一幕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跟我妈妈的缘分很短。他在我23岁的那一年就中风，然后卧病在床14年都没有再起来，所以我前面工作的14年的经验，我必须要照顾一个家里中风的母亲，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念到大学的这段生活当中，我母亲给我的影响很大，她对我的慈爱，我自己是非常的感触。就像最近是母亲节，我看了一个脸书上的 po 文，这个我自己很有感触，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一个1岁的小孩尿床，没有人骂他；另外一个是一个80岁的老人尿床，很多人在骂他。他这两张照片做了一个对照，他对照是下面这样写：你知道为什么1岁的小孩尿床没有人骂他，然后80岁的老人尿床一堆人在骂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下面写了一句话说：因为1岁的小孩有妈妈，80岁的老人没有妈妈。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就是我到了这个年纪，当我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我在回顾我的人生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决策可能跟我的家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妈妈那一次用这么重的话来跟我讲，我其实非常非常的警惕自己啊，他叫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偷钱是不对的。如果你这件事情都做不好，就你不用再去做什么人生挑战更大的什么人生的愿望。这个是故事在书里面的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他的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家庭的教育，特别是跟妈妈的互动，妈妈传授的这个价值观，其实会影响我们很多。
嗯，
对。那宪哥，我想要再请问你一下哈，就是说，你在这个书当中，其实特别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说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优势，对不对？找到自己的使用说明书。那怎么就利用那个？就是你书里面有提到一个3个核心圈，找到人生的杠杆点，这个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好，其实这个杠杆点很简单，因为我在过去的书里面也写过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而且被看到。那这三件事情，其实我以前就常常在说。这本书里面我多加了一个圈圈，叫做生存啊，意思就是说，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而且被看到，它可能跟生存有关。书里面举了一些例子，包含我在武林高中念高二升高三的那一年运动会，然后高三毕业旅行的晚会。然后大二升大三的这个武林高中迎新生活营，我办了一场吉他教唱，然后带大家唱歌跳舞，然后等游览车，这些东西可能还包含后面我可能做了职业讲师的简报，然后2006年获得萌芽气管的签约，然后连续3年有了一个年薪，就是至少年薪300万以上的合约。这些经验回顾起来，我大部分都是觉得其实我的优势大部分都在舞台上，而且我坐在台下就是一个阿伯，但是你就不要被我拿到麦克风，拿到麦克风我就会变成超人。那 超人他要变装都要在那个电话亭里面变装，我是不用，我只要拿到麦克风，麦克风就是我的披风。这个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这个特异功能，我只要上台讲话现场就会安静啊。所以呢，其实我就写了一个东西，不是说我要教每个人都你要上台讲话抢麦克风，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该你发挥你就发挥，不用客气，你不用等机会，不用礼让别人，因为对的时间，你要找到一个对的 timing。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通常对的 timing 都是在大家都不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不出手的时候。这个跟其实工作也有很大的关联。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专案，你看没有人要负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时候你只要把手举起来说 ，Be a yes man， 我可能可以试试看。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而且被看见的这件事情，如果它跟你的生存机会有关的，它有可能就是你人生的杠杆点。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不会的事情你就外包，让别人来做，让别人去做他对的时间，对做对的事，而且被看到。那我们就做什么呢？我们就做好好的把那个杠杆发挥出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而且被看到。所以每一个人其实身上只要有一到两项非常强项的东西，这个强项是书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没什么。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没什么，用台语讲哇卡拉来青菜的这料啊，可是别人教他去做，他就会做很久，他也做不好，然后也做得这样哩哩啦啦。可是你觉得那很简单啊，这种很简单的事情说不定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的东西。这个就是自己的使用说明书。所以总括来说，这个端单元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找到自己的没什么，然后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而且被看见。这件事情如果跟你的生存有关，请你一定要想办法在关键时刻出手啊。这是我回答 Selina 的问题。
先哥，可是我一直觉得，因为其实大家会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嘛，对不对？
嗯，
比如说像我其实也是后来才发现说，诶，我觉得我可能在小资理财，就是可能是我也很有热情，或是我可能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但是很多的年轻人他其实是，可能我们从小其实是没有让大家去发现，就是说自己真的比较，就做什么会做得比较好这样子。
嗯，
那他到底要可以用什么方式，他怎么去找到这样子？
好，书里面提到了两个方法了哈，这两个方法可能说穿的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它非常有用。第一个就是引用测评工具，这些测评工具包含像什么 DISC 啦、COLORS 啊，或者是什么人类图啊之类的哈，就不管你相信什么工具，这些工具可能可以帮助你，因为职场里面有很多这种测评工具，像各位如果去公司面试的时候，他会给你做很多测评工具，看你到底适不适合做 sales 啊，适不适合做专案啊，做 PM 啊等等。这些测评工具各位可以多多试试看，它的费用说实在也没有很高，像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天赋测试啊，这个也很多。这个是各位其实如果在职场里面打拼一段时间，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我个人觉得这个可以当参考。但是比较好用的是第二个就是周哈里窗其实就把人类分成四个格子啊，这四个格子各位可以听听看，很简单，就是你把 X 轴 Y 轴切成四段。第一段就是我知道我会，而且 Selina 也知道我会的啊，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就是我知道我会，但是 Selina 不知道我会的。第三段就是 Selina 知道宪哥会，但是我不知道我会呢。第四段就是 Selina 不知道我会，我也不知道我会的。好，其实这四个周哈里窗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除了我以外加了一个别人，那个别人我刚刚是用 Selina 来替代，所以这个别人有可能是你的爸妈，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有可能是你的主管，有可能是你的同事，有可能是你的男女朋友或者夫妻。所以呢，我会希望很多职场工作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的情况之下，你多多去跟别人交流。好，你可以问他说，诶，在你的眼中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擅长什么东西，然后你觉得我的缺点可能是什么。当然这种话你要问那个跟你比较熟的人，如果跟你不熟的他就不会跟你讲真话。所以这些东西就会让我找到周哈里窗。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我会讲话的这件事情，我会演讲的这件事情是我很小就知道了，别人也都看得出来。但是呢，我会带团队的这件事情是我本来不知道，我是慢慢因为做 sales manager 做久了以后，我发现我们这个 team 感觉起来气氛就很好，是别的 team 跑来跟我讲说我也想加入你这个 team， 可是我觉得我 没有这方面花很多时间啊。后来我就慢慢反省，可能是跟我看棒球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别人知道的东西。所以人类如果有一些潜能亟待去发掘，就是去找到那种 Selina 不知道我会，我也不知道我会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写书，在我40岁以前，我不知道我会写书啊。可能别人也不觉得宪哥会能够出人生第一本书啊，我是这样子误打误撞，再加上有贵人提拔加持，从第一本书运气还不错，接下来第二本、第三本才慢慢开始走上这个领域，再加上人家愿意给我写专栏的机会。所以话讲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其实所有认识自己的标签只有一个法则，就是 be a yes man， 就是对那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掌握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行动的力量，第二个就是人生准备 40% 就先冲，因为你只有先拿到这个机会，你才有办法测试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优势。这是我简单回答 Selina 的问题。
宪哥刚刚讲的那个人生准备 40% 就冲，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一段话。
对啊，你等到机会，等到那就别人的了，不会是你的。现在的职场这么竞争，我觉得我会鼓励很多人，就是 be a yes man。假设我举个例子，很多人问我说：“哎，宪哥，你觉得我适不适合做 podcast？” 我就会跟他讲：“你先去做再说嘛。你讲想这么多也没有用啊，先去做再说。啊，你又怕人被人骂，又怕做不好。
但是宪哥，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因为想太多，然后他就没有跨出第一步，因为他怕失败。
是啊，
对
对啊，
但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
失败并不可耻啊。失败其实成功的对面也不是失败啊，成功的对面是你都没有尝试啊。
对，
你试都没有试、啊。
你讲的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用这个逻辑来测试，像我做电视电影也是一样。现在回顾起来，三年前我去做电视电影，现在想起来感觉起来有一点非常 ridiculous。我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跟金钱，可是后来想想我还好有尝试过，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距离这个行业还有一段很可以努力的空间。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刚好宪哥提到他在过去几年他尝试了很多他你以前不擅长的东西，但是你可能很想去尝试，不管是比如说电影啊或是电视节目这个过程。那我也想替那个听众问一下，就是说那宪哥为什么会想要去尝试这些东西呢？
主要有两个啦，当然我觉得关键应该是跟浩怡有关，因为浩怡来问我嘛，他来 approach 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周边的朋友给了我一个讯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本身对于新的东西就有很高的兴趣，有很多人是相对比较保守，他们对新的东西会观望，我比较不是。因为我直接讲是在2019年之后我生了一个病，对我自己来说我就会有一种想法，是我很多事情没有去尝试，我可能以后再也没机会啊。这个念头因为主导了我，所以加上浩怡来 approach 我，所以电视电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出来。那很诚实的讲，因为电影的关系遇到疫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案子其实也真的很大，所以我们在2021年疫情三级警戒的时候放弃，但是电视我们没有放弃，电视我们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个 Amanda 啊，所以我们电视最后有做成，只是它后续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行业，说实在要继续往下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高。不过回想起来，在这三四年前做的事情，会是我人生如果真的有一天在七八十岁要回顾的时候，它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
我常常觉得人生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其实它都有 meaning。对，就是它可能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或是它让你发现你自己人生，就是你可能也许你可以有不一样的这种获得。所以我其实还蛮佩服应该是很羡慕宪哥有那样子一个体验，这样子
跌跌撞撞。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宪哥那时候好像就是你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不知道跟你聊天还是跟你，所以那时候我就很鼓励你去旅行，对不对？
是啊，2019年我是6月份确诊有一个癌症嘛，那很不幸的就是2020年遇到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2019年我生病之后，那一年我还跑了很多地方，我还跑了像这个日本去看这个十二强比赛啊，然后后来我当然去了很多地方，像泰国沙美岛啦、瑞士世界杯拔河赛啊、名古屋世界杯这个深藏棒球比赛、啊、还包含我去的马来西亚演讲等等。 当然疫情这段时间不要说我了，其实很多人都是受到一些行动的限制，不过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宁可把时间跟金钱花来旅行啊，也不要花时间一直上课，因为对我来说钱这样子差不多就够用了啦，而我两个小孩都大了嘛，我也希望能够让自己拓展视野，然后让自己的旅行的宽广程度越来越高，再让自己多读一点书，让增加自己的阅历。如果我真的有什么机会或者内容想跟大家分享，我总是要有这些新的体验，所以我不断的去尝试自己，让自己的视野更宽更广，这个要跟 Selina 多学习。
没有，我这是稍微分享，就我因为我人生2017年是很低潮，所以我阿嬷过世嘛，那因为阿嬷其实像我的妈妈，所以我后来我就那加上我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事业，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就是给自己人生一个长假，后来就飞去世界环游世界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很庆幸我那时候有做这个选择，先跟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
因为我在2019年的12月25号我飞去意大利马耳他，就是还有马耳他，然后完成了环游世界60国的梦想，然后回来之后就疫情了，然后就封了3年。所以我朋友就说上帝很爱你，因为他让你完成你人生的梦想之后世界再关起来。
所以 Selina 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很多事你现在不做，以后说不定就完全没机会了，所以急之急行呢，你就是一个行动力量的代表嘛。
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在看你的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你书上提到几个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讲到说诶放下标签，你的人生剩下什么，所以你希望就是变成活成一道闪闪发亮的光，对不对？然后我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看到艾瑞克的那本内在成就，那我很特别是我在12月31号的时候我带着那本书去基隆的那个就是基隆的海边，然后看那本书，然后看一看我就哭了，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是上帝在提醒我，就是莫忘我们很多的初衷。就比如说像我朋友是艺人，他就会说诶 Selina 你是一个宝藏女孩，可是他觉得不够红。那他讲我不够红这一件事，其实我有时候会难过，就是哦好像你努力那么久并没有得到别人肯定。但是我看艾瑞克那本书的时候，内在成就那本书的时候我哭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那天后来会回去就祷告，然后上帝就问我说Selina 你教别人理财你是为了要变有名或变有钱，我说不是。然后那个上帝那天晚上我祷告，上帝跟我说那如果给你选择就是可以帮助10000个人跟拥有100万粉丝，你要选择哪一个？我就跟上帝说我要选择帮助10000个人，所以我就明白了我的内在成就是什么。所以我看到艾瑞克他那本书的时候跟你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这样子。我们在寻找人生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追求外在的肯定，到后来追求自己内在的成就，然后找到自己人生的光。我想宪哥应该也很有感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书里写的这一段这样。
艾瑞克其实影响了你也影响了我啦，因为说实在我也当面跟他讲过很多次，我觉得他的书或者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典型的标杆型人物，可以值得追寻。这件事情会回到2022年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很多人送花来，那个就是那个告别式会上，然后把被花给占满，我就一个人站在那个牌楼前面看，我爸爸名字叫谢丰秀，丰是丰富的丰，秀是秀气的秀，然后他上面就写显考谢公丰秀告别式会场，他绝对不会写什么两岸知名气管讲师谢丰秀，商周专栏作家谢丰秀，畅销书作者谢丰秀，还是什么广播节目主持人谢丰，通通都没有。这个是当我为什么会写出这句话，就是脱下标签你的人生是什么。其实我有点像是帮我爸爸回顾他的人生。其实参加告别式，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缅怀他的人大部分都是亲朋好友，受过他帮助的子女啊、配偶啦、或者邻居啦等等。那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是有多丰功伟业，其实在那一刻好像也真的渺小到不能再渺小。我就发现其实我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朋友的父母亲，或者我去参加的告别式，人家去缅怀一个长者离开的时候，都是去说他曾经哪一个故事照顾了他，帮了他一个什么忙，或者是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什么话，我妈妈曾经在下大雨的时候帮我送便当，类似像这样。他绝对不会写说什么 我爸给我多少遗产啊，我妈送给我多少钱啊，或者是他有名到100万粉丝啊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你知道这颗社会是我们要的东西，那为什么现在不去追寻，而去追寻那些所谓的外在成就？刚刚 Selina 讲到一个红不红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东西都是标准是放在人家心里。我认为很红的人他就非常危险，不红的人反而比较安全。那个红与不红是自己给自己的定义，不是别人给你的定义。当你做一件事情非常有意义的时候，那个光会从内心直接照射出来，而不是别人打光给我。当别人打光给我，他随时可以把光收走。那些簇拥我们的人，那些说我们很好的人，只要他们离开，我们就暗淡。如果是这样的人生，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那我为什么不现在来想想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贵人，让自己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当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不会去想别人会回馈我什么，因为当你去想别人会回馈你什么的时候，那个就是外在成就，那不是内在成就。所以这个篇章谈到脱下标签，你的人生剩下什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可能也到了50几岁我才体会到说，原来其实自我肯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对，真的，我后来就觉得很明白。我这次稍微分享，就是我自己在做小资理财教育的时候，比如说我前日跟 PressPro 合作这个线上课程，其实很辛苦。然后我姐姐就说，你不缺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刚刚说，其实因为我很多学员，他们可能会希望我有就是新的线上课程，然后他们可以学习。然后我想说，我如果可以把我毕生所学的就是好好的做一个，然后当代表做，那以后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可以用。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特别又经历过就是比如说身体的煎熬，就是 我可能做到我觉得心脏快衰竭，然后女性荷尔蒙失调，或是甚至是 我婆婆可能比如说她要开刀什么，然后我可能都因为录有课程的压力，然后我妈妈可能房子地震那些是什么，然后满你公司生病，然后就觉得其实好多好多，就是会觉得说做这件事真的有意义，可以帮助到别人吗？可是很奇妙的就是每次我很沮丧的时候，我就会收到学员的来信，比如说我就会收到台中的一个单亲妈妈，她就写给我说她其实很感谢我，因为我教她学会投资理财，她可以就是改善经济，然后可以让小孩受比较好的教育。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像我们在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是为了钱或为了名，而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它真的对可以帮助到别人，或是它真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看这一段，我非常有感，就是因为我其实前阵子经历过这些，就是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特别的、特别的，就是觉得说，哦，宪哥在讲这一段，或艾瑞克在讲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很大的一个体悟，这样子。对，
所以我才一开始讲说，我们彼此互相砥砺、互相加油。虽然我们处在不同赛道嘛，就是同伴总是要有。我觉得 Selina 周边的朋友也都非常珍贵啊，那我也很珍惜跟我一起同行的人。如果我们可以珍惜彼此，一起往前走，我相信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加油！
对，谢谢。那宪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其实在你书里面有看到一个，就是因为你说人生会有五大风险嘛，比如说健康、财富、社会这个，那就是你自己在人生其实就是也有一些低潮，比如说你自己生病啊，或是就是做电影、做电视这些过程，这算是你人生的低谷吗？
这些低谷通常都是我在事业上攀向高峰的时候才慢慢出现，所以这本书才会在第四章、第五章谈到的是低潮时看见自己，高峰时看见别人。这些低谷说实在哈，如果换成把这个低谷换成其他更有名的人，他们觉得这个低谷哪里算是低谷？可是呢，当你发现你的高峰很高的时候，你的低谷就会非常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很红，那你就要去想有一天掉下来就会非常危险。所以那段时间对我自己来说，尤其是2019年前后，包含我生病啊，然后电视电影啊，或者是我爸爸过世啊等等，这个人生五大风险也不是我创的，这我看了很多书，他们反正很多学者整理出来的五大风险，大概不外乎就是跟健康有关、财富有关、社会连结有关、情感有关、跟知识有关。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我要活得比较保险，这些分数我都尽量让它不要出现。但是人就是这样，当你有了钱之后，你就会想要冲，想要更高的社会成就，所以当你去冲刺的过程中，其他的东西风险就会出现。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人生活得比较简单的道理，像你要如何衡量一个人，像克里斯汀森写的这样的书籍，违法的事情绝对不能做，因为一旦做了，你可能会有很高的报酬机会，但是你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 credit。 好像社会上最近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就不讲。但我要提醒大家，很多人说要注意健康，注意身体，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也没道理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身体就是要拿出来用的啊。怎么样最安全？你每天在家里最安全啊。我跟你说，每天在家里不要出去外面抽烟喝酒，然后跟人家那么这个熬夜，你就最安全。问题是，这是我们人生活的目的吗？很奇怪，所以才会有我之前那本书的告诉大家，人生没有平衡，只有取舍。当你要冲刺，你就要拿安全筹码来赌。当你要能够贡献更大社会企业的时候，你可能会拿你的财富出来赌。你可能要做别的尝试的时候，你就会拿你的社会连结出来赌。当你想要交更多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拿你家人的亲情出来赌。当你要学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拿其他东西出来赌。所以人生不过就是一段赌注而已嘛。如果今天 Selina 想要最安全，你线上课你也不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做，你这样最安全啊。
对。
所以这不是我们要活着的目的。所以当低谷来临的时候，因为低谷是一个分母的概念，低谷要越短越好，越浅越好，越快跑出来越好。每个人都会有低谷，只要有上的人就会有下，因为你不会想要在玉山待一辈子嘛。所以当我自己走出低谷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自己可能有机会的话就多帮助别人，稍微存一下这些人脉存折，有一天这些人可能会，我们当然不是希望他回过头来帮我，就是我们让自己心里过得更平静，然后看见自己的使命，在自己状态还不错的时候行有余力帮助别人，这是我自己对这个题目的看法。
嗯，对，因为这个也是最后我们想要问宪哥的，因为其实宪哥最后的书史是说，其实你这几年其实就降低了很多的，就是应该是就是在企业当讲师这个部分，你很多的时间去做你自己觉得有意义或是使命的事情。那特别你有写说在就是刚刚讲的在高峰时看见别人，所以宪哥你现在的人生状态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你就是你现在在追求的或是你现在在做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对。
因为我自己在职场已经33年了，我从民国80年到现在113年，就是到今年的5月27号，我的劳保年资就满33年。那我就盘整过去，对啊，我领了，我已经领了，劳保已经结掉了，206万零1000块。现在我是没有劳保年资，
不用怕他倒闭，
对，就剩下健保。我自己这30几年，我自己也反省，我会的东西其实就这4件事。所以我也跟 Selina 跟大家报告，就是我自己今年拿了100万出来投资这4个领域、这4个领域包含是运动平权、体育，就是体育运动这一块，第二个是演说能力普及化，第三个是精致企业教育训练，第四个是阅读的推广、那我自己招了23个接班人，他们在今年一年2024年跟着我一起在这4个领域当中做出一些小小的成绩，然后以服务社会为主，然后办一些活动。那我自己他们如果没有金钱我就赞助，或者是赞助我的时间，赞助我的金钱，赞助鼓励他们的费用。那最近有办了很多活动，像包含3月2号的思文的人课、这个非常大型的演讲、还有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丰说享秀，就是以我爸爸的名字为主的培育年轻人演说能力普及化的一个训练，全程不收费、全部是我赞助，我自己就赞助20万然后办这个活动。当然后面还有可能体育运动啊，或者各种论坛啊。马上就要推出的是职业讲师牛棚培训，就是我们要培训的是接棒我的职业讲师，所以这个当然由我的接班人来办。这些东西不是赚钱，而且是我要花钱啊，但是我做起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用我爸爸的名字来当做一个串接、服务社会。这些事情同时可以帮助到这23个接班人，同时也可以帮助这个接班人活动当中能够帮助到的人。那这是我的杠杆，这也是我在社会上可以推动的事。那你说叫我做其他事情我就不会，因为 比如说你讲什么小资理财啊，那个我就不懂嘛，那我就做我懂的东西。好、这四个事情我再重述一遍，包含体育运动平权、阅读普及，然后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这个演说能力普及化，这四个事情我们在2024年会推动。当然明年可能就是看状况，如果预算还 OK， 我就继续往下做。可能今年就是因为23个接班人人数有点多了，那我有点自顾不暇，所以明年可能就不要这么多人，可能10个、15个应该就很好了。好，这是我希望我今年2024年可以做的很好的事情。
对啊，我其实都有追踪宪哥的那个FB， 所以宪哥在做的事我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也很佩服宪哥，就是可以把自己人生所学所会，然后去贡献出来，或是去传授给年轻人，或是培育年轻人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一个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其实特别想要做这一集。其实我想，其实宪哥人生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什么都不缺的，对不对？
对，继续努力，就是希望能够把身体要维持好一点的状态。我现在还在重训，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帮助还蛮大，让我的精神、让我的体能，尤其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肌肉啊。如果我的肌肉能够好，我其实看起来就不会马上老化。我到了现在55岁、56岁，希望能够体能维持在40几岁的巅峰状态，这个需要让自己维持更好，我们才能够拼得更久。所以跟 Selina 互相期许，我们可以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轻松愉快的过人生。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辈需要能够维持的一个目标了。
对，而且我还想要有更好的体力去旅继续去旅行，所以我一定要
对啊，这个很重要。
学习，因为其实我接下来要去欧洲搭地中海游轮，所以一定要赶快把就是体力健康弄好了。我现在觉得健康好重要。对，因为我最近好多朋友都得癌症，所以也给我很多朋友是拼了一辈子，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刚刚宪哥讲的，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用时间体力去换财富，但是现在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会很希望是就是有好的健康，因为我常觉得旅行要有钱有闲，还要有好体力。那我觉得其实就不敢做任何事，其实就是体力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对啊，所以好加油啊。
宪哥其实我想要问你哦，就最后想问你，那如果就是送给我们听众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小提醒，你会分享什么？
好，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写在书上，我跟 Selina 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并不叫极限赛局。一开始记者访问我都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这个角度叫做我所热爱的人生。好，我再讲一遍，就是我所热爱的人生。因为记者从第三人视角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宪哥不管高峰还是低谷，就是我 always 在别人的面前都是很正面的、很乐观的啊。所以他是希望用这个题目当作出发点，我所热爱的人生。那当然写到最后，因为书要销售的关系，他是找一个比较容易去销售的点，叫极限赛局。那我就用这句话来封这个献给大家，就是。记者没有把它写在书里面，当时我有跟记者说，我所热爱的人生答案有两句话，各位可以听听看，叫做就是高峰时不迷惘，低谷时不躺平。这是我觉得我自己回顾这过去这段人生，在低谷的时候我是不会躺平，我不会挨北救步，我不会说我世界上对不起我啊。低谷时不躺平，高峰时不迷惘，就是我状况很好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我自己是谁，我可以做什么，尽量不要大头症，还是回归自己日常生活。就算你自己很好，其实我们跟一般老百姓是差不多的。低谷时不迷惘，高峰时这个低谷时不躺平，高峰时不迷惘。如果这句话各位听众能够有收获的话，也希望各位能够把它记下来。当你自己很好的时候，你就要去想是谁帮助你走到了今天。当你自己处在很低潮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自己。这是我最后可以送给大家的话。
我好喜欢这一段话呀！我想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听众呢，就是听了宪哥的分享，应该对于自己的人生跟心灵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也有得到了一个很丰盛的一个果实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宪哥，然后呢也推荐大家呢可以去买就是宪哥这一本书，就是天下文化的极限赛局。然后我们也会把宪哥这本书的博客来的购书链接放在这一页的这一集的说明页上面，然后预祝宪哥这本书呢可以一再的再刷这样子，然后 创下你的人生新高峰这样子。谢谢宪哥，期待有机会
再。谢谢Serena，谢谢大家。
再邀请宪哥来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好，拜拜。